用真实作笔，以文学为墨，纪实春秋。仅以此节目献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这是我血洗火浴又生生不息的父老，
这是我刀耕剑犁依旧壮阔的山河。狼奔石突，铁蹄踏破中原，
船坚炮利，江南已成焦土。
口深矣，祸及矣，我40000000同胞奋起，
看，一个民族正在起来，
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抗日战争》，作者王树增，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独家出品。
在海军舰船的带领下，上村支队进行了80余公里的水上机动，于23日6时20分，在洞庭湖西岸以南的营田地区登陆。上村支队的行动让冈村宁次彻夜未眠，因为这次突击是一次冒险行动，特别是情报说登陆地点水深不足1尺，他生怕海军的摩托艇因此搁浅在泥滩上，使陷入在泥里的上村支队成为中国军队的活靶子。9月23日拂晓，接到该支队在营田登陆成功的紧急报告的时候，才放了心。
薛岳没有想到冈村宁次会实施纵深突击，隔着广阔的洞庭湖水，薛岳认为在这个方向上日军没有实施突击的可能性。于是营田中国守军只有第37军第95师的一个营，该营营长也认为营田北面是湘江封锁线，湘江西岸通往洞庭湖的沟岔都处于干涸状态，因此营田正面的水路可以说是万无一失。这证明冈村宁次得到的情报是准确的，营田正面湖岸水深仅在1尺左右，日军的摩托艇如果往岸上冲，根本抵达不了岸边，就会陷在河泥之中。但是22日晚上洞庭湖上大雨倾盆，导致河湖水位猛涨，不但营田正面的湖岸水位急剧抬高，湘江连接洞庭的那些干涸沟岔也都水满盈盈，载着上村支队的日军海军舰船就这样得以顺着沟岔直冲营田。
23日凌晨，上村支队在日军舰炮和飞机的支援下，向仅有1营守军的营田阵地发动袭击，很快中国守军数百名官兵伤亡殆尽。冈村宁次给上村支队的任务是在营田附近袭击登陆，以一部在夺取归义及新市附近的密水渡河点后，切断沿粤汉线敌军退路，同时主力从营田大娘桥李家墩高桥公路沿线地区首先向高桥方向突进，切断平江至长沙的道路。冈村宁次已经计算好了，与上村支队在营田登陆同时，23日早晨6时，在新墙河北岸扫清中国军队前哨阵地的第6师团也开始大规模的渡河行动。这也就是说，日军第6师团正在战场的正面与关林征部激战，而通过纵深突击迂回到战场西南方向的上村支队已经处于关林征部的侧背。一旦上村支队向东进击成功， 不但会切断关林征部的退路，而且还将与第六师团一起对关林征部形成南北夹击。那个时候，因为在战场的东边有日军第33师团和第106师团，战场的西边则是广阔的洞庭湖水，关林征部就等于是陷入了日军的合围。
凌晨时分，日军第六师团的80多门火炮向新墙河南岸中国守军第52军第20阵地进行了1个小时的猛烈轰击，然后5000多名日军步兵开始强渡新墙河。新墙河浅，可以徒涉，日军没有使用任何渡河工具，便直接向南岸冲锋。中国守军在河面上编织成密集火网，将冲锋的日军阻挡在河水之中。第一次冲锋失败后，日军炮兵把炮火集中到第二师12团的阵地上。日军地面部队释放了毒气弹和烟幕弹，12团的官兵没有配备防毒面具，只能用毛巾浸上水捂在口鼻处，但是阵地上的轻重武器射击强度没有减弱，日军的第二次冲锋又告失败。战场短暂的寂静后，日军的火炮和战机一起对12团阵地开始了毁灭性轰击，致使12团守军伤亡严重。接着，日军的步兵又一次冲了上来。
一样是这悠久年代的风，一样是无尽的呻吟和寒冷。多年屈辱的历史，仍在这广大的山河中等待，等待着。我们无言的痛苦是太多了，但是一个民族已经起来。军旅作家王树增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正在播出。
中国陆军第52军的前身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所属的6个教导团。1930年中原大战前被蒋介石编成第二师，2年后扩编为第17军。1937年8月，抗战全面爆发，第17军以第25师为主，扩编成第52军，隶属第一战区，下辖郑洞国为师长的第2师和张耀明为师长的第25师，军长为关林征。武汉会战后，关林征升任第32军团军团长，张耀明任军长。第2师作为中央军的老部队，具有相当的战斗力。薛岳把强有力的部队放置在第一线，足见湘北的较量关乎长沙会战的全局。
在湘北战场上的残酷战斗中，第2师上等兵曹溪所在的排位于新墙河以南新墙镇以西的王街坊，他们守卫的阵地上至少落下了上千发日军炮弹，身边的人大多都死了。曹溪把几十颗手榴弹捆在一起放在河南岸的堤坝上，日军冲上来时，他用机枪扫射，日军的冲锋居然被他打了回去。日军释放了毒气，毒气弥漫中，他发现活着的人只有他和朱班长了。毒气消散以后，30多个日本兵冲了上来，他和朱班长拉响了放置在堤坝上的手榴弹，数十颗手榴弹一起爆炸的威力，让冲锋的日军全都倒在了堤坝上。他又捆绑了数十颗手榴弹，再次放置在堤坝上。朱班长的眼睛中弹，血流尽后人死了。曹溪的机枪坏了，他在尸体中寻找机枪和子弹。太阳很高的时候，营部派来一名传令兵，告诉他 大部队已撤，他也得撤退。向后撤的时候，日军追在后面，那名传令兵被打死，曹溪躲躲藏藏，终于回到了营部。几天以后，师长赵公武专门来与曹溪握手，当场提升他为班长，并且奖励法币30元。按照当时湖南的物价，30元可以买100斤猪肉。曹溪是个老兵，那年29岁，参军前是个种田的农民。
日军终于从第20师12团的阵地上撕开了一个缺口，从这个缺口处，日军渡过了新墙河。正是中秋节，位于防御第一线的第52军向南撤退的时候，一路看见的是成千上万的百姓携儿带女弃家逃难。
日军第6师团撕破新墙河防线的时候，奈良支队也突破了当面中国守军第195师131团的阻击，渡过新墙河。第52军军长张耀明命令第25师10师反击，并且给第2师增调了一部分兵力，以求稳住阵脚。晚上，渡河后的日军没能继续推进，双方在夜幕降临时与新墙河南岸地区形成对峙。
薛岳在长沙战区长官部召开紧急会议，参谋们在会上提出了3种方案。一是，如果新墙河守不住，就退到汨罗江一线，占领2线阵地迎敌。二是，利用纵深地带逐次抗击，根据战局变化再决定下一步如何打。三是，干脆在湘北敞开口子，把日军放进捞刀河以南的长沙外围，然后左翼依托湘江，右翼依托浏阳一带的山地，在长沙附近与日军决一死战。薛岳倾向于第3种方案，但表示需报蒋介石后才能决定。
此刻，令战区长官部最为焦虑的是日军上村支队从营田登陆的消息，因为这等于在关林征的第15集团军的侧面插进了一把刀。薛岳命令唐伯银的第19师和罗琦的第95师向日军发动反击，特别强调必须把上村支队压制在洞庭湖岸边，绝不能让日军继续东进到关林征的背后，完成任务有重赏，否则军法从事。可是营田方向的中国守军没能挡住日军的攻势。
上村支队的插入使得湘北第一线的关林征部处境危险。冈村宁次的作战预想就是要把中国军队的第15集团军吃掉。面对日军即将形成的3面合围，关林征请求薛岳，除留少量的部队牵制日军外，将第52军、第70军和第73军全部向南撤往汨罗江2线阵地。
薛岳给第15集团军下达的命令是：一，第52军以一部在汨罗江新墙河之间的田家峡、渡头桥、关王桥支线占领阵地，阻敌南进，主力迎至严家铺以东，沿汨罗江左岸占领阵地，以195师集结白沙桥附近待命。二，第6师于24日晚到达桥墩后，以一个团沿汨罗江左岸新市、严家铺间占领阵地，师主力仍位于桥墩附近。三，第70军以一部迎击营田方面之敌，主力在余家嘴、湘阴、马头山、三塘桥、东塘、归义、新市支线占领阵地。薛岳的命令意味着第15集团军将向汨罗江左岸阵地转移。同时，薛岳命令战区预备部队和炮兵集结在长沙附近，做好与日军决战的准备。为了预防万一， 第九战区参谋长吴义志率长官部移至耒阳，薛岳则带着少数幕僚留在长沙。
按照薛岳的部署，关林征的第十五集团军开始边打边撤。
24日晚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召集最高幕僚会议，会议拟定出两个作战方案。第一案，第九战区作战，应本4月21日有电要旨，保持幕阜山根据地西敌侧后，敌如真面目进攻长沙时，在铁路线正面可逐次抵抗消耗敌人，换取时间。似敌突入长沙附近时，则以有力兵团相机予以打击，而后依状况将主力逐次转移株洲、浏阳、醴陵地区，并以第四军控制于湘潭方面，掩护湘、桂、黔各路。第二案，为保持实力，避免损失，并乘敌深入予以打击，拟急令第九战区以一军位置长沙东侧，准备向长沙突进之敌侧击，其余湘北方面之主力即向浏阳、萍乡、株洲之线转移。以上两个方案都以放弃长沙为前提，区别仅在于与日军在长沙附近打一场多大规模的仗而已，这与薛岳的想法相距甚远。
25日，综合两岸基本意图，蒋介石命令薛岳在放弃长沙后，指挥部不要撤得过远，向西移至湘赣边界处的萍乡即可，以便指挥滞留下来的游击部队作战。而当日军抵达长沙城时，要动用一个军的规模的兵力予以侧击。如果日军从长沙继续南下攻击衡阳，要防御，但要避免直接的正面防御。蒋介石的基本意图是，长沙甚至衡阳都可以不要，中国军队的主力必须保存下来，不能损失过大，甚至全部拼光。为了阻止日军长驱直入，蒋介石动用了中国军队中的第一支机械化部队杜聿明的第五军。该军奉命从广西移至湖南东部的衡山。如果说蒋介石有些保守的话，首先是出于长期抗战的考虑，保存主力部队总比死守一座城市更符合持久战的原则。另外，不能不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突然爆发，使蒋介石想到了中国战场可能面临更大的危机，同时也猜测着极端艰难的战事是否有缓解的可能。在目前无法判清前景的情况下，保存军事实力显然是最要紧的。
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军旅作家王树增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正在播出。
25日上午9时，对中国军队穷追不舍的日军第六师团先头部队到达汨罗江边。汨罗江不是新墙河，水深不能徒涉。日军舟桥部队分三处架设浮桥，然后步兵通过浮桥强行冲击。因为架设浮桥目标很大，招致中国军队的猛烈打击，日军连续冲击了3次都没有成功。下午20左右，日军除在浮桥上继续强攻外，派出骑兵寻找其他的渡河地点。一部骑兵冲上了汨罗江南岸，立即遭到中国守军的伏击，数百骑兵全数被歼。傍晚， 第六师团主力和奈良支队抵达，日军开始不顾一切的大兵力强度。一部分日军官兵甚至化妆成中国难民，混在真正的难民人流中向南岸涌动。结果日军主力冲上了南岸，直抵中国守军第七十军的防线。李觉的第七十军陷入了苦战，特别是汨罗江南岸的要点归义，日军一旦占领便可沿长岳铁路南下。因此日军的火炮和飞机猛轰归义守军第107师321团的阵地，工事全被炸塌后阵地失守。接着新市也被日军占领，第107师师长段恒命令320团掩护321团组织反击。321团团长李彪率部发起了三次冲锋，一度夺回两个山头阵地，甚至一度冲进了新市，但随即遭到日军炮火的猛烈轰击，部队伤亡巨大，反击最终没能奏效。而第107师另一部却趁日机增援新市之际冲进了归义。
李觉的第七十军出身复杂，原属唐生智的湘军一部，1927年桂系讨伐唐生智时被桂军收编，但蒋桂战争爆发后该部又投靠了蒋介石。1937年该部队被改编成第七十军，先后参加浙江镇海抗击日军登陆作战、淞沪会战和南昌会战。由于属于杂牌军，第七十军打仗尚可，但武器严重不足，各师的步枪和机枪大多是陈旧的汉阳造，每个步兵连只有六挺轻机枪，每个营只有四挺重机枪和两门迫击炮，无论军部和师部都没有配备炮兵。
长沙会战开始前，该军没有接到战区赋予的备战命令，但是日军强渡新墙河后，特别是上村支队在营田登陆后，薛岳命令位于后方60公里外的第七十军立即赶赴前线。第七十军仓促行军，先跑到营田方向堵了一下，然后奉命防守汨罗江，部队被拉来拉去，以至于军长李觉很有意见。从9月20日开始，星夜兼程的急行军跑了3个昼夜，官兵在疲惫仓促中与日军激战2天。25日以后，奉令南撤，又是星夜兼程的跑了3天2晚，打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疲劳战。全军共死伤团营长以下官兵1100余人，其中第107师较第19师伤亡大。晚上汨罗江中国守军全面撤退。
冈村宁次决定趁中国军队未稳之际，把湘北战场上的日军集中起来，寻找围歼中国军队主力的战机。他命令第六师团向新市以南追击，奈良支队和上村支队则向新市集结。
至此尽管湘北正面的攻击还算顺利，但是冈村宁次发觉他所布置的攻势也许会出现意外，湘北的两翼部队已经显露出危机。
刚才您听到的是王树曾的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出品，演播翟万晨、肖玉，节目编辑小雪、张杰、满超、国石，录音林阳，采访记者王雪、于丹、赵征，统筹陈民、张浩、戴丽娟、李亚楠，策划赵薇、傅纯，监制李涛。